圣经看世界，借着圣经的视角带您认识这世界。
亲爱的弟兄姊妹，亲爱的朋友，大家好。在今天这个圣经看世界的节目里，我们要特别来谈一谈死这个题目。中国人呢不喜欢谈死，说谈死而不吉利。事实上啊，死的问题这么普遍，其实每个人都要面对，都要面临。那么刻意的回避这个题目是不智慧的，这就像一个鸵鸟一样，把头啊伸在沙土里，后面有猎人在追，不知道，把头藏在土里就可以了。我今天活着就可以了，死了之后发生什么事不管了，这是不智慧的，这是很愚昧的，是鸵鸟政策，鸵鸟的思想。我们中国的古圣先贤呢，孔夫子，当别人问到他死是怎么回事，死后会如何的时候，他说不知生焉知死。所以呢，他是很诚实的，他说我没有得着启示，我不知道死是怎么回事，不知道死后会发生什么事。但是他这样的说法呢，就给人给我们的后人呢一个回避逃避的一个思想，就是这个死的问题啊说不清，不知道，我们就回避他吧，不管他了。但是呢，我们今天却不可以回避，却不可以逃避这个问题。因为今天这个时代跟孔夫子生长的那个时代不一样，那个时候啊，神没有给他启示，圣经啊也没有写完。那么今天呢，我们手中有圣经，这本呢神圣的话语已经写成快2000年了，已经翻译成各种的文字，已经被解释开来，已经这么普遍，这么容易得到。而圣经对于生和死的问题啊，都讲得非常清楚。圣经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人是怎么来的，我们人死后要到哪里去，我们今天在地上的责任，生活的意义是什么，都是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所以我们必须来读圣经。所以今天这个题目，短暂的时间呢，我们就照着圣经来把死这个问题啊谈清楚。那么在根据圣经来看死这个问题之前呢，我们先来指出死的几个特点。这个死呢至少有三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就是普遍，第二个特点呢就是无情，第三个特点呢就是难防。这个死啊是很普遍的，非常的实际，那么的普遍，只要你是个生物，无论在哪里你都能尝到死的滋味。死是生的仇敌，哪里有生哪里就有死。所以人呢、不分贫富老幼，至于男女，都必遇到死。所以没有一个人能够幸免，所以这个死是普遍的。死的第二个特点呢就是无情，死不受贿也不寻情。你是君王也罢，臣宰也罢，财主也罢，乞丐也罢，死是一样要临到你。死不会因为你啊有名有位有财有势就越过你，死也不问你什么关系，是父子关系、夫妻关系、至亲呢、好友啊，死抓住谁，谁就只好惨然分离。你哀求，死不理睬；你哭泣，死不听见。死是冷面无情的。第三呢，死的行踪又是难防的。死在这时、那时、这地、那地都有光临的可能，这就使你啊无法计算你的寿命究有几何。你不能使你的寿数多加一刻。你也不能预知啊，你自己能活到几时？你可以做很多的规划，很多的计划，但是啊，到底死哪一天、哪一个时候临到你，以什么方式临到你，你是无法预测的。在这件事上，你是无能的。死可以在任何的时间、在任何的地点找着你。所以啊，死给人的印象是太恐怖了。所以自古至今呢，人们是无时不在用尽他们的思想来和力量来抵抗死这个生命的侵略者。可是到了今天，医药的进步、科学的发明和心理的研究也可算是达到了登峰造极了，但是结果怎么样呢？有没有办法来解决死的问题呢？赶逐死亡呢？没有。人值得承认死是无敌的，多少个发明家自明啊，发明了什么长生不老的药啊、医术啊、灵药啊，但是我要问了，那些发明家在哪里呢？他们也都死了。所以呢，这个就是死的三个特点。第一是普遍的，第二是无情的，第三呢是难防的。那现在我们就来看第二个问题，到底死是怎么来的。照着圣经啊，死是从罪来的，罪是借着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借着罪来的，所以死就遍布众人。因为什么呢？因为众人都犯了罪，这是罗马书5章12节的话。那罗马书6章13节说呀，罪的工价乃是死。所以死啊是人堕落的一个结果。在创世纪第二章， 神把人造好之后就把人放在伊甸园里生命树的跟前，就警告人说这个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都可以吃，这是善恶之树的果子也不能吃，你吃的日子就必定死。所以呢，这个魔鬼来引诱人，那人受了魔鬼的欺骗诱惑，就摘了那个善恶之树的果子吃了之后呢，这个死就临到众人了。那你说哦，他还没死啊，他不是又活了好多年吗？是啊，所以这个死啊，不是像你想象的那么简单，死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死有一个过程。所以在那个时候，亚当夏娃吃了善恶之树的果子的时候，他们的灵就死了。所以这个死的过程啊，第一步就是灵死了。那么神造的人呢，有三部分，有灵，有魂，有身体。那么亚当夏娃吃了善恶之树的果子，这个果子呢，就像一种毒素，他接受了撒旦的提议，魔鬼的建议，吃了这个善恶之树的果子，就把一个罪呀、啊，就把一个毒素接受到他的里面了。这个毒素一进到他的里面呢，他的灵首先就死掉了，然后这个毒素的因素继续的毒化他的全人，所以最后啊，他的身体也会死。那么身体死了之后呢，这个灵魂就进入阴间，进入阴间受苦的部分，痛苦的部分，那等候复活和末日的审判。所以圣经主的话也说，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那么没有信主的人，没有得救的人，没有得着重生的人，他死之后就进到阴间里痛苦的部分，在那里等候这个复活。那个阴间呢，是一个临时的拘留所。那么等候复活之后呢，复活的时候他的灵魂和身体就要合并在一起，然后就在神那个白色的大宝座前呢，接受这个终极的审判。那个审判之后啊，凡是名字不记在生命册上的，没有得救的，没有重生的，他们就要被丢在火湖里。那个火湖啊，就叫做第二次的死。所以照着圣经啊，有人的灵死，有人的身体的死，也有啊人第二次的死。第二次的死啊，就是永远的灭亡，永远的沉沦，就是在火湖里的死。那么火湖是一个什么地方呢？火湖是一个宇宙终极的垃圾场，一切消极的东西都要被扫在火湖里。魔鬼啊，撒旦啊，堕落的天使啊，那个背叛神的污鬼啊，还有跟随魔鬼的人呢，最后都要被扔在火湖里。在火湖里啊，那里说呀，火是不灭的，虫是不死的。那么火湖就是一个永远的灭亡和沉沦。那讲到这里呢，有些福音朋友就说了，神不是爱世人吗？为什么叫人下火湖呢？那么可怕，神不是爱世人吗？是的，神是爱世人。我要告诉大家，这个火湖啊，不是为人预备的。火湖照着马太福音25章41节，是为着魔鬼和跟随他的使者所预备的。神预备这个火湖啊，是对付魔鬼的，对付撒旦的，对付跟随他的使者的，最终他们的结局和灭亡就是那个永远的火湖。但是神爱世人，神不愿任何人灭亡，不愿一个人进到火湖里去。因为人呢，是照着神的形象所造的，神爱世人，甚至堕落犯罪的人神都爱。但是呢，人不接受神的救恩，人不要神，人拒绝神的福音，结局是什么呢？人要跟随撒旦。所以你跟随撒旦，撒旦去哪里你要到哪里，撒旦进火湖你就跟着他进火湖。神爱世人，神要人得救，神不愿意人灭亡沉沦，神不要人进火湖。我再重复的讲，火湖不是为人预备的，火湖是为魔鬼预备的。但是你要跟随魔鬼，你就必须跟着魔鬼到火湖里去。但是呢，神叫今天把福音传给人，就是要人得救，就是要叫人免除这个火湖的审判。那现在呢，我们再回来讲这个死的问题。这个死的问题既然这么复杂这么难，到底怎么来解决呢？有没有解决的方案呢？有的。圣经给我们看见这个死的问题啊，是由基督耶稣自己解决的。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解决了人类死的问题。所以啊，在宇宙中有一个死是最宝贵的，就是基督的死。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啊，是馨香的，是美妙的。因为这个死啊，是神人的死。因为基督是谁呢？基督是神成为人，基督是神而人者，他有神的生命，也有人的生命。他在十字架上的死啊，是人类历史上，甚至是啊宇宙历史上最重大的死。为什么这么重大呢？因为啊，基督的死，耶稣的死，解决了所有消极的问题。他所解决的第一个消极的问题啊，就是罪的问题。我们刚才说啊，死是从罪来的，所以要解决死的问题啊，就必须解决罪的问题。那么基督作为神的羔羊，他除掉了世人的罪。在约翰福音1章29节那里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之罪的。基督是那无罪的神的羔羊， 他在十字架上的死啊，就除掉了人的罪，他担当人的罪，叫人一切的罪啊都归在他的身上。所以基督的死解决了罪的问题，基督的死啊也解决了这个魔鬼的问题。所以在希伯来书2:24那里说呀，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基督啊也亲自有份于血肉之体，为要借着死废除呢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哦，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死啊，就败坏了那掌死权的魔鬼，就废除了掌死权的魔鬼，就钉死了掌死权的魔鬼。因着他把这个死的源头，把这个魔鬼啊废除了，钉死了，所以呢也释放了那些一生因怕死而受辖于奴役的人。你看今天宇宙中天底下多少的人呢、做奴隶是怕死，但是呢基督已经废除了那掌死权的魔鬼，他就把死废掉了。所以弟兄姊妹朋友们，要晓得基督已经在十字架上把死废掉了，把生命和不朽化彰显出来。所以呢他的死啊是解决一切消极问题的死，他的死啊也是救赎的死，把神所创造的救赎出来，把败坏堕落的都除掉了，都钉死了。他的死呢也是释放生命的死，基督在十字架上死的时候啊，他就把他里面那个神圣永远的生命啊释放出来了。所以呢他这个释放出来的神圣的生命啊，就可以分赐到相信接受他的人里面。所以每一个相信接受他的人，我们下面就会讲到基督的复活，基督死了第三天又从死里复活了，他在复活里他就成了赐生命的灵。这个赐生命的灵啊，就可以进到所有相信接受他的人里面。那么凡是相信接受他的，他进到我们的灵里，首先呢他就点活我们的灵，叫我们的灵得着重生。然后呢他要变化我们的魂，最终呢他要赐生命给我们的身体。虽然我们的身体是彼此的身体啊，之中我们的身体也被他神圣的生命充满。所以弟兄姊妹，你如果相信了主耶稣，你就会生两次，最多死一次。那如果你不相信主耶稣，你就是生一次你就要死两次。什么意思呢？从我们父母生得着人的生命，我们从神生接受主耶稣就重生，那就是重生，这就是我们生两次。那如果我们生了两次得着重生了，我们有神的生命调到我们人的生命里面，我们有永远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了，那我们最多死一次。什么意思呢？就是如果没有等到主耶稣的回来我们就死了，那我们的身体也会死去，但是呢我们还要复活。那如果我们等到主耶稣回来，主耶稣回来的快，我们还活着，那我们就一次死也不需要，我们的身体也不需要见死，我们就直接被提啊进到基督的宝座跟前。如果重生过要生了两次，我们最多呢死一次。但是如果没有得到重生，我们就是从父母生有了人的生命，但是我们就要死两次。什么意思呢？第一个，你的肉身要经过死；第二个呢，将来的末日的复活、末日的审判之后啊，你的灵魂和身体要合并在一起啊，要被扔在火湖里，经历那个第二次的死，那个就是永远的沉沦、永远的灭亡。所以呢，今天我们真的巴望听见这段话的朋友们呢，快快的相信主耶稣。你如果相信主耶稣，你得了重生，你得救了。那么有两种可能，第一，你如果主怜悯你恩待你，你能够活着等到主耶稣回来，那你就不需要经过死了，那么你就要活着被提到基督的审判台前，接受基督的审判。如果我们没有等到基督回来，我们的肉身死去了，那我们这个死呢，照着主的话也不是死，就叫睡了。睡的意思就是要醒过来，我们死了，我们的灵魂就要进到阴间的乐园里安息等候复活。什么时候复活呢？就是主回来的时候，第二次来临的时候，我们所有死了的信徒都要复活。复活之后和那些活着的圣徒、改变形状的信徒啊，一同被提到基督的审判台前，在基督的审判台前呢，接受啊他的审判。那么这个审判是照着我们的工作来审判，照着我们的生活来审判。每一个信而得救的人，我们都免去了永远的沉沦，但是呢，照着神的智慧还是需要接受神公义的审判。这个审判是照着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工作来接受审判。这个审判决定我们是得胜的或是失败的，是要来的基督的千年国里是受奖赏或者受处罚。如果我们这一生的年日是得胜的，那么我们就要在千年国里与基督一同作王，享受主同在的快乐一千年。如果我们这一生的生活是失败的， 是啊，没有活出基督的生命，没有彰显基督，没有活基督，没有彰显神，那么在基督的审判台前呢，我们就被定为失败的。那个失败的结果是什么呢？就要在黑暗里哀哭切齿一千年。一千年的处罚是为着叫我们生命成熟，得着变化，最终在新天新地的新耶路撒冷里，与基督与所有的信徒在新耶路撒冷里永远的同在。所以呢，我们如果知道我们死后的结局，我们就会知道如何生。所以我们就再回到这个孔夫子的话，孔夫子说不止生啊焉止死，我在这里说呀，不止死啊焉止生。如果你不知道你死是怎么回事，你死后要发生什么事，你怎么会在地上过一个好的健康的充满盼望的生活呢？如果你的前途你认为死了就了，一死百了，死了之后啊就没有事了，那么今天的生活就是什么呢？就是吃吃喝喝。就像圣经上说的，这些人呢，因为他们没有永远的盼望，他们不知道死后还要将来发生许多的事，将来的还有个永世，那么他们就是在这里任意妄为，甚至可以说呀，不爱惜生命，甚至因为什么呢？因为没有末日审判嘛，死了就了了嘛，只有在今世的几十年就好好的在那里享受肉体的快乐就可以了。但是如果我们知道还有个永世啊，今生今世最多几十年上半年呢，在永世是永远的无限的时间的，那我们就会珍惜我们今天的生活。我们趁着活着的时候，我们就要相信主耶稣，就要得救，就要得着神永远的生命。我们有永远的生命，我们就要活在这个永远的生命里，让这个永远的生命，神的生命啊，在我们里面成熟，在我们里面长大。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就活出一个生活，这个生活就是活基督彰显基督的，活出神彰显神的生活。这样的生活呢，就是蒙神称许的。今天我们就过一个喜乐的生活，来日呢，将来的审判里就蒙主称许，我们就能够在千年国里啊，与主一同作王，享受主的同在一千年。否则的话，我们虽然得救了，我们有神的生命，我们免去了永远里的沉沦，那个火湖里的灭亡，但是我们还有一千年的黑暗呢，来等着我们。所以我们知道将来死是怎么回事，我们知道我们将来死后要发生什么事，我们要接受神的审判，信的要接受神的审判，不信的也要接受神的审判，不信的接受审判呢，就是那个结局就是永远的沉沦。那信的接受神的审判呢，结局有两个，一个就是在千年国里与主一同作王，享受主的同在一千年，一种呢就是在外面的黑暗里哀哭切齿一千年，然后接受着时代的惩罚。我们知道将来之后要发生的事，我们今生的生活就会非常的警醒，就会非常的谨慎。那个谨慎呢，第一，我如果还没有得救，我们就要赶快的听信福音，接受主耶稣，得着重生就能得救了。这个得救啊，就叫免去啊永远的沉沦，免去啊火湖里的灭亡。然后呢，我们得救之后呢，我们就要过一种的生活，天天吃喝享受主的话，天天让生命，神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成长，在我们里面变化，在我们里面长成熟，然后叫我们活出一种的生活，是一个活基督的生活，是一个显大基督的生活。那么这样的话，主来了之后，我们在他的审判台前就能得着称许，在要来的千年国里啊，得着他的赏赐。所以呢，我要说，不止死焉止生，我们知道死是怎么回事，我们知道死后要发生什么事，我们就会决定我们今天今生今世在地上的生活。第一，就是要得着重生，得着神永远的生命；第二，就是要生命长大，活出这个生命，彰显神圣的生命，叫基督在我们身上得着彰显。我们盼望朋友们、弟兄姊妹这些话能够帮助你，直到死后将来要发生的事，就决定我们今天要过怎样的生活。